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呢，这个题目很大啊，财务自由的教会，其实一些财务自由的原则。我相信我在这个教会虽然两年半了，大概很少讲到钱财的事情啊，因为这个钱财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候，敏感的这个题目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就有人有错误的印象。我一个亲戚，我说你为什么不信主呢？他说不敢信主，因为规费太高。我说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呀？他说你们不是讲十一奉献吗？那我所得的十一分之一的奉献，这不是规费很高吗？那时候我很年轻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啊。一听这话呢，我也觉得很受窘，不晓得他在什么教会里听见什么信息，没有听见耶稣基督爱他啊，为他舍命流血成全公义的救恩，这一点他没听见，他光听见规费很高。那这个事情不行的啊，福音的不是这样一种情形。奉献其实是神儿女一种甘愿自动自发的一个举动，表明对神的感恩，这个不是一种规费啊。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记录一个人奉献这个没有到十分之一跟他去要，没有这回事啊。旧约里面或者有十分之一奉献，但是有一姊妹讲得很好，神真是恩待我，只要我奉献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给我用的啊。你看这态度不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不希望造成这样误解，也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时候传道人也不愿意讲奉献，因为一讲奉献表示教会有缺乏嘛，讲那门大家多多奉献，这是讲钱财的目的是吗？这个也不对的，也并不是这样啊。那尤其是有些传道人很避免讲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受薪，那是不是如果薪水如果费用这个开支不够，是不是要减薪了呢？这个东西这很麻烦，所以有一种误解，有人觉得钱财的事情牧师最好不要谈。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腓立比书，如果你知道我从第一章讲起到最后保罗才提钱财的事情，那如果为了腓立比书的完整也不能不讲钱财事情。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保罗在这里实在是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让他们做一个财务自由的教会。不仅教会是财务自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财务自由。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了，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的口气非常的荣耀刚强，保罗讲这句话一点不带着羞愧，他说什么，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使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所需用的都不缺乏。我想这句话每个人都听得进去，这一句话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最后的教导，而是根据他生命一生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财务的自由啊？如果你读过这个 Kiyosaki 写的书《穷爸爸富爸爸》，多少人读过？奇怪，这么好的题目没有人去读啊，穷爸爸富爸，他告诉你谋财，没有人读过啊。那你们有没有财务自由啊？有财务自由请举手。我财务自由，我告诉你，你听完就知道为什么财务自由。没有读过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啊，二十世纪最畅销书了，有没有？老实讲嘛，我不会跟你要奉献的，举手举手。没有读过这本书，四分之一读过，那我替他做广告，个人去买一本，这本书很好。但是他里面讲的东西呢，什么叫财务自由？就是你不需要为金钱担忧，你不用上班了，这个叫财务自由。这个不是我的定义，讲了半天还不是我的定义啊。什么叫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告诉你什么叫真正财务自由，不为钱财担忧。有多少人可以说我不为钱财担忧？也不敢举手，怕说你很钱很多所以不担忧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朱弟兄不担忧，他已经退休了，有很好的财务计划，所以可以退休，是不是啊？什么叫不为钱财担忧？穷人可不可以不为钱财担忧？ 也很多人不担忧嘛，反正我没钱嘛，政府养我就好了，也不担忧。有没有这样人？没人举手啊，怎么不举手呢？我外公就说得很好，他在美国，他说我是双代老人。什么叫双代老人呢？他觉得美国制度很好啊，一来就有 Social Security， 他拿了公民一说就拿了 Social Security， 为什么不好呢？他说他叫双代老人。什么叫？他说我是坐以待毙。一个是他年纪很大了，他到美国，来到美国已经80岁，他说我在家里坐以待毙。我外公啊是没有机会的，他可以新年去买坟地，你想是不是没有机会？他说我坐以待毙。什么毙呢？一个是坐着等死，一个是拿美金啊，所以叫坐以待毙。那不是这么不是很好吗？没有财务担忧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想金钱是很实在的事情。有多少人为财务担忧？举手，举手，只有这么一点点人，那其他人可以退席的，不用听了。你们不够诚实了。上个礼拜才过，凡是真实的要思想，有美名的要思想，可爱的要思想，清洁的要思想，对不对？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为财务担忧，为什么为财务担忧？因为我们看看手中所有的不够。弟兄姊妹们，保罗所以教导腓立比教会，他也不是对所有教会都这样教导，对腓立比教会特别的教导，他对哥林多教会就不是这样教导，因为那个教会情形跟腓立比教会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腓立比第四章到这里全部讲完了？前面不是说吗？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上礼拜我们不是讲这段信息吗？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然后呢，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一个是思念，一个是去行。然后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告诉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思想那些天上的事情，然后去行做一切看见保罗的榜样所做的事。从思想到行动，做一个真正神的儿女。那这里他最后讲的话，他说我最后还要说，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财务的教导基于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跟那个教会的关系，他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教导的根基，因为他们不会误会他的话。保罗对于这个教会有很深厚的友情。如果你从第一章读起，你就知道腓立比教会，保罗就是在受捆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并不以为羞耻，因为他是为福音的缘故受捆绑，而且一次两次有书信的来往，知道保罗在监中所做的事情，他在预言全军那么多人看管底下仍然传福音，他们一直支持保罗的工作，一直鼓励保罗，一直对于保罗的工作上面有份。保罗也非常欢喜他们属灵上的光景，虽然他不在他们那里，但是这个教会一直长进，一直成熟，越来越明白属灵的事情，越来越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保罗一想起他们就有喜乐。上个礼拜我说想到他们，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里保罗说他真是喜乐，为什么？知道你们思念我的心。所以这句话呢，在领受的一方若不是有很深的一种关系，不好出口，只能说我很想念你，那你说谢谢你很想，怎么能说知道你想念我？当然这是一种互相的关系，我们平常说我很想念你，要等对方回应我也很想念你。保罗竟然在这里没有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机会呀？思念是不需要机会，对吗？所以这里面的思念代表了金钱上的来往。保罗说你们思念我，借着你们馈送我的礼物，底下就说了借着以巴弗提给我的礼物，我知道你们想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可能因为路途遥远，不好把这些带给他的这些款项带给他。所以保罗这句话很含蓄，但是你也可以知道保罗个人跟腓立比教会中间一种深厚的友情。但是保罗讲话还是很小心了，他这里一面感谢一面喜乐，因为保罗知道他们思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很长的，不是一次两次，一种瘦瘦的历史渊源。底下他说了，我在马其顿的时候怎么样，我离开马其顿是怎么样，在帖撒罗尼迦怎么样，保罗一次两次讲到他们，不断的支持他， 把奉献馈送给他。所以基于这个深厚的理由，保罗说，告诉他们关于财务的事情，关于金钱的事情。保罗就说了，他说，我说这个话并不能有缺乏，因为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弟兄姊妹要注意，这里开始保罗因着他们深厚的关系对他们讲对基督徒对于钱财正确的观念。保罗说，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因为有缺乏。保罗有没有缺乏？我们读腓立比书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缺乏。他说没有缺乏，什么叫没有缺乏？他底下解释了，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待我都得到秘诀。所以你不知道保罗生活到底怎么样，他也不愿意人以为他寒酸。做一个传道人非常重要的，不能叫人看见他的寒酸，穿的衣服都是破的了，肘子都破的了，领带都没有的，皱皱像干巴巴像梅干菜一样，这个不是神仆人的态度。我们在人的面前有一定的尊严，保罗说这个话有相当的尊严。他并不是因为缺乏要求他们的馈送，讲了一句很客气的话，哦，话从字里行间知道保罗有缺乏，我们赶快去给他一点补充吧。保罗拒绝这样态度，他说话是非常有尊严的，一再的表明他没有要求馈送。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刚才我说的那种错误的情形，尤其是很多机构到了任何教会就说，我们机构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缺乏钱，好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赶快送东风来吧。这种不是正常的态度，不是应当在教会里面发生情形，应当神的儿女体会神国的需要而自动的奉献。不是到每一个教会都要苦苦哀求。我从前在远东我们公司做的时候，他们要求我们去做 deputation， 这个叫做 deputation， 不叫做 fundraising， 用的字很聪明很正确， deputation 什么代表，你代表我们公司远东我们公司去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远东广播公司是对中国传福音的一个机构，1949年开始，还没有49年，48年就已经在上海播放福音节目，等到49年解放之后就搬到菲律宾传福音，那个电台叫做良友电台，很多人在国内听过，到现在还在做。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神的儿女他在做什么事情就够了。神感动神的儿女奉献，不是你说我现在做一个天线差多少钱请你们认捐，不是神的方法，这个不是神的方法。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做为的筹款的时候，我从来不说需要多少钱，只说这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你们看着有负担就参与。我相信神的工作不缺钱。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做的事情方法不是神的道路。保罗多好啊，我不是有缺乏，只是我告诉你们，保罗个人告诉我们他在财务上的学习。他说，不向人求，我不向你们求馈送，并不是因为缺乏做这个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侍奉主的人，其实神的儿女一样，应当知足。什么叫知足？够了。一个人生活的用度该有多少？有时候有一次我们一个姊妹，我说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退休？我看弟兄姊妹都很努力挣钱，为什么？挣钱好退休。有多少人抱这样态度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退休，退休之后干什么？哎呀，我退休之后才可以做点我真正要做的事情。这个话我听了很多了，是不是这样的？那培刚，你快退休了，要做什么事情？啊？为主做工，他的答案正确。为主做工，现在就要做。不能等到退休，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能说赚钱的目的为了吃饭，吃饭的目的为了明天早上起来可以再继续做工，这样好吗？啊，我今天没吃饭我就饿了，饿了明天不能做工，所以做工的目的是为了吃饭，吃完饭做什么？明天去做工。如果这样，你觉得生活有意义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退休要得到足够的钱，基本上我觉得你很苦，因为你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在生命中间经历神一切给你的预备，所以应当是知足的。保罗教导提摩太，在提摩太前后视频都讲到， 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生的时候没有带来什么，死的也不能带走什么。这是最大的真理，很多时候人不明白。我这个同学，我们最近老同学常常开会，因为感觉到人生的目的就是开同学会。有个弟兄，有个同学讲得很好，他说你看这些人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他是很有钱的人哈，他说大概我们一生能花的就是200万。哎呦，口气好大，一生能花就200万。我说他是有钱人，他不晓得有些人活的一生都没有见过200万。不管怎么样，他说你看到后来都差不多，这句话我倒听得进去，到后来都差不多。为什么？最后你看我们同学纪念册上就怎么生病的问题啊，这个怎么保养的问题啊，留住青春啊等等，讲这些事情很有意思啊。同学都一大堆，几百个名字里面发表的文章都是讲的，只有我在里面说传福音，信耶稣人生最大的事情。你不信耶稣，没有信主，你所做一切都枉然。我跟祖同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从前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19年，打19年之久，对不对？19年，是不是19年？终于有一天他信主了。你不晓得啊，你不晓得啊，他多久在教会出出入入，问他好好好好信主啊，等等等等。有一天终于圣灵感动他，19年信主了。我说祖同，照着你在教会中间出入年日，你应当做长老，谁知你还得从初级班初心造就开始。你想这是什么意思？我跟我们同学说，他们见年纪大了在思想哦，什么禅宗嘛，什么佛教什么东西，有一个在那禅宗，他们叫什么大师，讲完这个话没到3个月，消息传来他死了。禅得怎么样？我不是对我的同学有什么批评，而是我觉得他们力气花在错的地方。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已经知道，不仅这样，保罗说他生活的目的态度，他说知足。财务自由的秘诀，第一个知足。我跟你讲，你们今天要的努力所追求的，如果你放低一个尺码，都已经满足了，太知足了，感谢主。若是主再增加有什么不好？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跟你讲，我跟我师母当初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担心过生活，我们离开学校住在一个 trailer 里面，因为做学生买得起的就是 trailer， 就住在 trailer 里面。我就说大不了等到工作完毕，年纪大了到60岁退休，60几岁退休，我们再搬回 trailer 住就好了嘛。我的标准很低，所以一直很知足。现在我住的房子很长，很像个 trailer。 下面你们来过我家知道，那六七十尺长，跟着 trailer 尺寸差不多。从前我们住的 trailer 12尺宽，52尺长，很好，里面有2个卧房，还有厨房，还有客厅，蛮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弟兄姊妹们，财务自由第一个原则，你知足。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以，多的钱去买股票，不要担心，买了股票它涨就涨，亏就亏，反正我不要不靠那个吃饭就够了。千万不要不知足，因为当你不知足的时候没有底的。有了一个房子要第二个房子，有了一个工作还要去加班，有了这个职位还要一直上去。会不会有自然的升迁？一定会有，神是公义的。但是如果你不知足，你不快乐，中国人说知足常乐，财务自由第一个原则，你知足就好。知足的时候你在快乐中间还有更好更好，越来越好。你为什么不快乐呢？你要达到100万，你知足也是达到100万，你不知足也是达到100万，请问哪个快乐？在你知足的光景里面，神给你的恩典丰富，你快快乐乐自然进到那个阶段，感谢神。如果你不知足，你苦得要死。所以保罗说，无论怎样我已经知足了，知道怎样处贫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弟兄姊妹们，保罗有没有贫贱的日子？有没有卑贱的日子？一定有，不然他不会讲这句话。他还被拉在监里面呢，你想监中什么待遇？但是保罗说，我知道我知足，而且呢，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财务自由？财务自由是知足，然后你可以控制那个环境，你在任何环境里面你都有应对的办法。 不会捉襟见肘，而且你也不会没有投靠无门，不会，因为在你能够控制的环境里面，这是你的财务自由。我要说一句话，到底你是金钱的主人，还是金钱做了你的主人？还是你为了要达到财务自由，你做了金钱的奴隶？这个很不一样。刚才我说你有多的钱拿去投资，因为你可以控制，丢掉了也不要紧，等等有一天丢掉了，感谢主，主教我觉得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太贪心，好了，也很快乐。弟兄姊妹们，我虽然不是那么有钱，我也丢掉好多钱，你们不相信，你问我太太就知道，丢掉的钱不少，可以说五位数字以上，丢了就丢了，没有关系，因为我控制钱，不是钱控制我，不是钱控制我。什么时候你被钱控制，你不自由？什么时候你说钱是我的，我控制，我要丢就丢了，傻了就傻了，烧了就烧了，要给儿女也可以，要给学校也可以，要给教会当然更好，我控制。其实不是你控制，神控制。如果你是一个受神管理的人，你的钱财也受他管理，我告诉你，你是财务自由的人，不管你有多少钱或者没有多少钱，一样财务自由。财务自由的秘诀是什么？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是保罗说的。然后怎么样呢？因为我靠着那加力量，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什么叫凡事都能做？不是说他可以做所有事情，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行得通。这就是我说控制，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你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整个经济衰退了，凡事都能做。明天股票起来了，凡事都能做。我知道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怎么控制，这是财务自由的秘诀。当你财务自由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秘诀是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这句话呢，中文漏掉了两个字，应当翻作我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基督的里面。他主要是说在基督里，中文不知道为什么把 Christ 两字基督两字漏翻译了，大概因为说起来太不顺口。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原来的意思说我住在那个加我力量者基督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秘诀就是因为我住在基督里。当我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加力量给我，给我力量。这个力量当然包括勇气，包括信心，包括我的办事的能力，包括我所有一切的意志都在里面。但是保罗说因为我住在他的里面，这是秘诀。一个财务自由的人一定要住在基督里，不然你要担责任，你会担心，哎呦，我买这个股票不晓会升会这样哦，不晓得，哎呦，不如买保守一点吧，我可以买稍微弹性大一点的，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祷告清楚才做的，你没有祷告清楚，你很危险。世人所有的危机，你一样有危机。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神一定祝福你。不是这样子，是住在主里面，并且依靠主。我跟你讲，我丢了几万块钱也不在乎，所以你知道不值几万块钱。我那天去看我的财务，帮我理财的人，他说很奇怪耶。很多人有赚有赔，这几年我自己说，你从来没有一年赔，我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管。神一定祝福你，他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住在主里面，神一定祝福你，不要担心。当然我已经说了，前面的原因是你知足，第二个有控制，所以你住在主里面，什么事情祷告清楚了，不要怕，神会负责，就是丢掉了也是神负责。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